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这个经文读完，大家会发现非常的熟悉，是不是？其实其中的大多数内容是以前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就看到过的，也就是十诫，是不是？十诫是我们很熟悉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重新来看待十诫。其实我们之前曾经用过很长的，我记得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去把这个十诫逐条的细分来去讲的。那今天我们可能不至于每一条都那么细的去说，我更从一种宏观的角度来看十诫，即以十诫为代表的律法和福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十诫呢是一个律法的大纲啊，所以今天的大纲我也简单的先写到这里。第一到第五节，刚才读的第五章哈，一到五节是一个预备，一个序言，告诉我们要聆听，要学习，要谨守遵行。然后六到二十一节呢，就是在讲十诫。十诫呢是在旧约当中它的核心，我们可以说十诫是整个律法的根基。那么十诫和律法什么关系？十诫又和新约当中的金律、银律，十诫和我们所信奉的，我们所爱慕的主的十架又有什么关系？然后第22到33节特别提到了叫做敬畏谨守永远得福，这是律法的三大功用之一，这一个功用又是怎样的含义，是我们需要来了解的。以及最后的总结，我们是来看到底什么叫做从十诫来向十架，真正的信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真正的依靠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首先呢，在颁布十诫之前，摩西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究其大意来讲，我们如果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十诫上边，可能我们心里就在想，这是一系列要我们做什么这样的规条，对吧？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这个，你一共有十条重要的这个事情要去做。所以我们感觉这是不是一个专门给基督教的行为规范，或者说是给一个选民他的一个行为规范，让我们可以来照着做。重点是你要做什么，是这个样子吗？其实就像当年有一个美国总统叫肯尼迪，他有一句名言是吧，他说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应该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他这句话就是先说你的责任，先不说你得着了什么恩典是吧，或者说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但是摩西这里这一段前言，它的核心的重点恰恰跟他那句话的意思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你先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哈，事实上你先不要问你能为上帝做什么，你首先应该知道的是上帝为你做了什么，对吧？这就是在我们想要了解十诫之前，你先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上帝为你做了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摩西的叙述当中看到，上帝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救他出埃及，是吧？又能够谦卑的扶救下来，到了这个山上与这些存活的人去立约，是不是？这是上帝先为你做的，在他为你做这些事之前，你还什么都没做呢。所以是因为上帝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才有机会去听他的话语，去谨守遵行他的话语。换句话说，某种意义上的你可以为他做点什么啊，你能为他做点什么之前，是因为上帝为你做了很多，做了全部。我们对他如果能做点什么，也是出于对这个恩典的回应。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可以说他的核心就是在说这种约，圣约是从恩典而来的，而行为是从相信而生的。你总是先有神的恩典生了你，然后你才能有机会跟他立约。你总是因为真的信了他，你才会自然的去有一些行动和行为啊。这个序言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关系，不要搞错。好，接下来的6到21节就是十诫，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容 和出埃及记二十章的那个版本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有个别的字句次序的不同啊。比如说我们的出埃及记地方特别提到你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是要在耶和华起神的吩咐当中来孝敬父母，是吧？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在暗示你中国人所说的孝道能够超过对于上帝的一个相信和敬畏啊，但是整体的意思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就是十诫。那十诫我们可以看它和律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看得比较的清晰，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整个的那个讲十诫的那十几节经文，它是一个总纲，是一个纲要，然后接下来的两三章我记得是20到22章这个样子哈，大致上我们可以经常称之为叫做约书啊，也就是对于十诫的进一步的一个扩展，然后再从这个20多章一直到结尾的地方，就是对于整个律法的一个更详细的解释，你可以称之为是律法。实际上这个称之为律法的这些条文是分布在整个五经当中的，也不光是出埃及记啊，所以它就明显的有这样一个结构，就是十诫就好像是一个摘要，然后那个约书就好像是第一篇的导论，然后整个的正文是在后边。我们知道律法一般来说犹太人认为有613条，对吧？所以呢就相当于这十条那三章这613条形成一个递进的关系，这个就是律法和十诫。所以十诫呢是律法的纲要，意思就是说摩西之约或者说西奈山上的律法，它的内容完全是可以被十诫所概括的。十诫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音乐的音符一样，音符虽然只有7个，加上了一点别的符号，它就能够来千变万化，组合成美妙的旋律，无数的动听的这种音乐。十诫也是一样的，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就这么10条，但其实几乎一切的律法都是从这10条当中的某一条引申出来，或者有几条按照它次序的不同分布能够来延伸出来啊，所以每一条律法的出处都是在于十诫，而十诫是上帝亲自启示给摩西这个中宝，并且还拿指头画在了石板上，这就是十诫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说所谓律法它就是以十诫为纲，以约书为目，这样的一个摩西之约是这个圣约的内容啊。这个纲举目张这就叫做律法啊，十诫是对它的一个总结。当然如果你只把那613条的律法呈现出来，如果没有十诫在这儿，我说咱们大家来做一个工作，我们总结一下这613条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我觉得人间应该是没有人可以去总结它的，对不对？你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对这么庞大的神圣的律法做一个概括，你都不要说概括神的话语，就是有时候人的一些话你都总结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不是一段话，有的时候就缺了一两个字你都可能补不上。我记得我以前看这种古书就有提到说宋朝有一些诗人拿到了一本杜甫的诗集，不过是看到的里面有这么一句诗，就叫做身轻一鸟，后边一个空格，那个地方模糊了，不知道什么字啊，身体很轻，一只鸟怎么样呢？身轻一鸟，他们就开始猜，有人说应该是一鸟飞，有人说是一鸟落，有人说是一鸟什么什么，各种猜，最后呢都猜得对，后来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原版的诗集，那个地方叫做身轻一鸟过，过去的过。他们仔细一想，果然杜甫比他们高明多了，是吧？人家用的字比你们所有人都好，这就是人。如果是神用的呢？神如果是真的把这个十诫从这个圣经中给你去掉，你往上添，添不上的，对吧？以前我看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边也提到，那个人感叹，他说，其实世界所有的问题，人间的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罪恶，就是3种问题。哪3种问题？就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那3种问题。大家熟知那3个问题吧，是吧？ 一个是你把石头变食物，一个是你可以从殿顶上往下跳，看看神接不接你。第三个是说，你只要拜魔鬼，万国荣华都给你，对吧？人世间一切的问题都是这三个问题的变形或者组合。我记得我以前好像讲过，我说这就好像是一个三原色，是吧？来回调整。但是如果不说耶稣到底受过哪三个试探，圣经里面这一段故意的撕掉，集合全世界的哲人智者之力，你也是不能补上这三句话，对吧？这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启示，什么叫人的编造。当然人是没有办法总结的，但是只有上帝可以总结，他用十诫来总结了律法，甚至于不但能用十诫总结律法，还能够用更短的话来总结十诫，对不对？是不是在新约当中好几次的是吧，律法师什么人去问耶稣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或者换一句话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这个问题都是类似的，对吧？这位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说十诫就够短了，613条是好长的，对吧？我当年去希腊旅游的时候，去了一个希伯来的书店，然后看了一个大架子上，就是那个叫做妥拉，妥拉就是这个叫五经或者是叫做律法，是吧？然后说哇这么多啊这个书，人家说这个好像只是律法的目录，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目录，剩下的可能是一个更庞大的书架，甚至是要一个书库才能放得下的，因为每一个细细的诫命都有一个极其详尽的案例注释分析这样子啊。所以你看神能够把他用十诫来概括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就这么十句话，然而耶稣基督却用两句话把十诫等于又概括了一下，把律法的总纲又概括了一下，那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第一诫命，金律，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叫银律，是也相仿，是要爱人如己，对吧？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个总结当然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大有新意。虽然大有新意，但其实并不是耶稣重新发明的两句话，实际上这两句话都是在旧约里边的原话。其中的一节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当中就会重点讲，今天是申命记第五章嘛，是吧？下一次我们就应该正常是到了申命记第六章，第六章第五节就说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说主耶稣等于是原文引用的这句话，对吧？他说这句话是律法的总纲第一条，而第二条他也同样主是引用了申命记利未记19章18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爱人如己这四个字是在利未记的19章18节出现的，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重新发明了两句话来形容一些事情，而是就用这个爱神申命记6章5节和爱人利未记19章18节来去概括了律法和他一切的总纲啊，把十诫也都概括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他从他自己的启示当中呢找出了两句就概括了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啊。所以说抓住这个核心，抓住这个基本公理，我们就能知道他一切的这个要求所在。就好像说是学这个初中的学这个平面几何，欧几里得几何，你一定要知道欧几里得有5条公理，是不是用那5条公理来回推演的。学物理学牛顿经典力学的第一步也是知道牛顿3定律，对吗？知道万有引力定律，可能这3+1的定律就是理解它全部的力学的核心，因为反反复复都是这几条公理的来回组合运用啊，所以金律、银律和十诫就有这样的一个形式。而这个金律和银律，我们说包括十诫，其实呢都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十诫呢，当它在以负面的形式在定义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暗示着你正面的就是那应该做的。当他说你不可以杀人的时候，在说杀人是罪，但他同时就在表示杀人的反面 就是要去爱别人，或者至少保护别人的生命不被伤，对吧？这就是你应当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一条的诫命的正反两面就在表示着，一方面不可杀人，这是一个底线，另一方面的上限是你要保护生命啊，是这样的一种含义，保护生命不被暴力所伤害。所以我们可以说金律、银律和十诫，这叫做互为表里。真的耶稣基督所讲的，它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总结，爱人如己，你对待别人就像对待你自己那样。周五的福音会我们特别讲了这个问题，是吧？你是为了尽力的让他好，无论他多么的恶，你总是不希望他的恶上再加恶，你也甚至于不希望去报复他，然后让你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被仇恨苦毒充满的人，你是希望他好，这个叫做爱人如己真实的含义。所以我们说耶稣的总结确实是非常的精妙，而且是准确。所以我们说十诫，当然我们原来曾经仔细的分享过，绝不是那个字面上看起来的意思。我们曾经分享过，不可谋杀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只是你只要满足了没有用刀用枪用武器用什么方式杀人，只要你没有实际的杀人，你就算守了这个律法，那个只是字面意思。恰恰到了后世，法利赛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解经，以至于被耶稣基督所恨恶所痛斥，对吧？你不可以这样的按字面解经。但是即便要是按字面来说，我们也得说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这个十诫，那就不过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下限，跌破了这个下限你就是犯罪了。但是你遵守了也不算什么功劳。你觉得任何一个正常人可以说，我呢从来没有说杀过人，没有偷过东西，没有犯过奸淫，所以我是一个圣人，你可以这样讲吗？其实这样做到的人很多的，你别管他因为什么，是做不是不敢做，还是不能做，是吧？还是不想做，总之做到的人很多。你不要以为守住下限就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是有神形象在他身上的人本来就应该遵行的。而金银律却恰恰的说了基督教伦理的上限，你光说你不杀人这不行，你还要爱人呢，对不对？你光说你不背叛神这就完了吗？他还要你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呢，对吧？那个是上限，而十诫的字面意思是下限，而十诫完整的意思就包含了上限到下限中间一切的事情。所以律法是非常的精准的，是有极其重大的意思的，它真的是如蜂房下滴的蜜一般甘甜，仔细去品味，对我们的身心灵，对我们在人世间的一切的生活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所以我们想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说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如果真的活在基督里边，他每天的问题就不应该是我这样做会不会犯罪。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吗？就是我关心的是，哎，这个牧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弟兄啊、姐妹啊、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犯罪？就是当你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已经在暗示着有一点想常在河边走，我怎么不湿鞋这个问题，是不是？其实，所以我们才在新约当中。不是新约，我们的小友问答的第一问，我们说的是你要荣耀神以他为乐，是吧？直到永远。你的问题为什么不是这样问呢？说我这样做是荣耀神的吗？咱就明白这个区别吗？我这样做是在犯罪吗？和我这样做是荣耀神的吗？这是两种问题。如果你习惯了问第一种问题，就如同你上大学考试，你关心的是我怎么做能不挂科，是不是满足于60分。而一个真正的真的是热爱钻研的学术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他甚至都不能说我怎么能得100分，还不是这个，而是说我怎么能在这个学科当中有那种创新性的发现，能够体会到真理的一个部分，能够借此看到神的荣耀，借此荣耀神，是吧？应该是这样来看待的。如果你仅仅满足于不挂科， 那我就觉得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一半挂一半不挂，你是在这个边缘游走，在试探的边缘在这游走是吧，这样的一个生活是很提心吊胆的，而且是很不靠谱的。所以如果说十诫的这个字面意思定义的是一个下限，我想说真的基督徒可绝对不能用守住下限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对不对？我的人生就是不要跌破底线，结果呢又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偷偷摸摸的总去打擦边球是吧。所以如果你的人生是由擦边球和秀下限组成的，那你就有祸了。所以到最后如果你说我到底怎么能常在河边走而且不湿鞋呢，我想说的是大多数的人结果一定不仅鞋湿，而且人还得掉到河里面，对吧，那个是更常见的啊。所以十诫不能光看它的这个字面意思。不过我们说有了十诫或者金银律，知道了下限是什么啊，下限是不要杀人，上限是要爱人，对吧。哎，我们知道了这个万事大吉了吗？你知道就等于你能做到吗？是不是你知道就等于能做到吗？就像路易斯打那个比方，你知道这个麻醉剂上手术台的时候麻醉剂是不会毒死你的，可是当医生真的给你戴上那个面罩，给你一针从腰上推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刻你光知道你就不恐怖吗？你就不害怕吗？你会知道人的软弱，人有一些做不到的东西，是吧。所以你光知道十诫和金银律并不是万事大吉的。我以前多次的说过这个比方，十诫和这些所有的金银律道德律都好像是这么一本指导，它里面在吩咐你说，哎，你飞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让雷劈到你，你要躲开飓风，你要抬头望天，你要背对着太阳找准那个方向，你要保持身体平衡，你都要利用那个暖气流。说了这么多，再说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很不言自明的前提是你首先得是一只鸟，这个明显是对鸟类所讲的。如果你不是，那就像是孔子有一个徒弟叫公冶长，这个人是非常懂鸟语的，大家听过那个人吗？他可以跟鸟对话，他懂所有鸟的语言，他精通鸟类的一切知识，但是他会飞吗？这是两回事，你只是个人，你不会飞，对吧。所以你通晓基督徒的一切知识，神学知识、圣经知识，就代表你是基督徒吗？难道有没有可能你也是一个属灵版的公冶长呢？你精通鸟语但就不会飞，你懂得所有的武功的口诀这些俗语，就是不会武功，是吧。你懂得所有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什么叫十诫，什么叫金律银律，头头是道，一个都做不到，一个也不想做。所以真正的难题不在于知道什么，知道永远是比较简单的，难的是做，难的是做。所以说耶稣基督在讲金律银律之前，其实之前的那一段话就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了。他说过荆棘篇当中上帝的启示，就是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的引用，他的意思是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对吧，是活人的神而不是死人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时的众人听到这句话都觉得稀奇。那么你听到这句话觉得稀奇吗？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有没有觉得稀奇？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诫命无论叫做十诫，是叫做律法，叫做金律银律，都是给活人听的，不是给死人听的。说完了，咱们下边都会提到，圣经里多次也提到，你遵行律法就能得救上天堂吗？是这样吗？不是吧。遵行律法怎么样叫你可以因此活着，是不是？特别提到这个，所以换言之，律法确实就是给活人的律法，是教你怎么遵行的，教你在这个世上怎么活得更好，甚至于后面说能够享福，而且是子子孙孙来享这个福分，对吧。但是并不是说你学这些律法就能让你活过来，是这个真相和逻辑应该是你先活过来， 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你得是个活人，这个给活人的律法才对你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相信咱们的书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还好一点，前十几年特别流行卖什么塔木德这些东西，是吧？就是犹太人的生存智慧，犹太人的经商法则，犹太人的处世哲学，好系列啊，这个书是吧？都是一般都上面有一个羊皮的那个花纹作为封面，号称叫羊皮卷什么什么的。而这个书虽然大部分我其实翻过，根本就不是跟律法有太多关系，都是一些个心灵鸡汤，而且有点变味是吧？馊鸡汤啊！但是就算是少数的真的原汁原味的律法，你觉得一个普通的中国的一个外邦人不信神，只是想从里边找段子、找格言、找智慧、找一点技巧，他能够因此通过这个路径就能够得救吗？就能够信主吗？甚至于真的能得着他一开始想要的那个智慧吗？这是很成问题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律法并不是给死人的，人还是个死亡状态，讲这个律法的意义不是太大的。因为面对着神的律法，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灵性灵魂复苏活过来的人才会对神的这个律法是感兴趣的，才会对神的这个实诫是有追求的，才会出现这里边说的你可以去谨守遵行，可以去学习和聆听，要不然你连这动机都没有。对于一个死的人，他是不会认为律法当中有权威的，也不会认为其中有智慧，所以是不会认同的，认同都不会，就更不会遵行。当你要试着给他讲一点我们对于律法的应用一点看法的时候，比较有一点操守和有一点礼貌的人可能会客气的笑一笑啊，说哎呀这个挺好的，但是可能不太一样，是吧？但是如果是一个比较直爽的这个外邦人，可能就会哈哈大笑，嘲笑你，讽刺你，对吧？觉得你说的这个真的是太荒诞了，太可笑了，简直就是已经一个老顽固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律法在对面对死人的时候正常应该得到的一个结果，他就是会觉得非常搞笑，非常不实际和非常没意义，非常愚蠢。说白了，比方就随便拿一条来说，我们知道第四诫是安息，是吧？安息的诫命，这个呢我相信大家今天能坐在这里都是比较认同的，知道七日当中要拿出一日来，就是这一日来敬拜上帝。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四诫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光你自己休息吗？那一天他是不是提到过你的仆婢、牛驴，甚至在你城中寄居的一切人都要让他休息？如果你要严格的遵守，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企业家，你是一个比如说 卖汽车配件的，是吧？好，你自己很圣洁，你自己在这个周日的时候你来敬拜，你确实不去经理了，但是你呢说好，我这个员工今天你加班，是吧？因为你不信的嘛，你也不敬拜，所以你来上班吧。我们先不说你做得到做不到，咱们先不讨论人到底做得到做不到，你按照这个第四诫的原意是这样吗？你说因为他不信，所以说他干活理所应当吗？他不信他该不该休息啊？该吧。所以世人现在很普遍，很多的行业我发现，我听说都是一个月只给两天假这种类似的哈，一个月休两天假，还是想找班什么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开一个企业，我不说任何别的事儿，你是不是应该保证你的员工每个主日都休息啊？他即便不来敬拜，可不可以休息啊？就这个意思，对吧？哎，意识到这个，当我们一开始说律法大家都要遵行，我们说阿门，对，正确，今日一命，哈利路亚。一说到这么具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借口可多了。那不能那么说，你看我们那个不能断呐，顾客有需求，你这个来了的话就服务不了他，你服务不了顾客就没法实现爱人如己，为了更大的界面我今天就不休息，是吧？有很多的理由。 但是神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啊，你看美国的那个九个大法官，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就是分两派，一派就倾向于把他的美国宪法那个法律都按照今天的这个意思解释，而另一派保守派的就在强调叫做立法原意是什么，原来那个意思是什么。你我们在看律法的时候，你也得这么想，神当时颁布这些律法那个原意是什么，或者至少更可能是什么而不可能是什么，对吧？你说仆婢什么的，你说不是我的仆婢，那是我的员工，所以这个跟我无关，你能这么讲吗？神的原意是不是在讲那一切跟你有关在你权下的人，无论信不信也有权利得到休息啊，就像你也得到了休息一样。甚至于在今天读的经文当中还特别的给了一个解释，你在埃及是不是也做过奴仆啊？那你怎么现在摇身一变翻身当主人之后，你对奴仆还不如原来埃及人对你吗？是不是？我们一看这个圣经当中，是不是看到犹太人的这个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你觉得很辛苦的，对吗？啊，还最后是不给这个草，还得要做砖。但是我告诉你，实际上啊，实际上那个只是最后开始逼迫的那个时候是那个样子的，非常的苦，苦了很久。但是其他的那些考古资料会发现，修金字塔的那些劳工，我相信很多可能就是犹太人，是吧？其实真的吃得好，穿得好，几乎顿顿杀一头羊那种状态，而且是住的也是怎么样，而且有休息日。只是到了那个拉米西斯二世啊，可能是他，也可能是别的法王啊，比较的残酷的压榨。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搞得连埃及人对你那么残酷的，对你的那个宽松都不如，你更加残酷。后来就在这条诫命上，以色列人就是犯了大罪。是从谁开始呢？从所罗门开始的。所罗门是不是大批的征发这些劳工来服役，盖圣殿、盖王宫，是不是做很多事情？你说这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给他休息，你对他而言，那是不是也是就如同当年埃及人加给以色列人极重的劳役啊？所以后来耶罗伯安这些人造反，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跟他儿子罗伯安去谈，我要拿蝎子鞭抽你，看来还是给你闲的，这活还是不够多，还是你不够忙，我得让你干更多。所以你看到这些个故事，你以为只是故事吗？那是不是正是对于第四诫的几面的应用，或正或反的应用？这个反的应用出了问题，是不是造成的都是分裂的？国家都出了问题，这是小事吗？你说你的这个企业总留不住人，你说为什么留不住人？因为他觉得像奴隶般，无法身心灵得到休息嘛，是吧？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所以说不能说把这个十诫就总是按照那个字面意思理解，并且十诫是给活人的，不是给死人的，死人是听不懂的。所以你应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从前也就是灵魂死亡的人，那个时候难道你没有多少听过一点跟圣经有关的事情吗？你没有听过一点比较合乎律法的精神的那些话吗？当时你的反应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能体会和怜悯现在你所看到的一些灵性死亡的人，对吧？你曾经也死过，如果不是神把你活过来，你也一样听不懂，你也一样叫做下士闻道大笑之，是吧？听到什么道你就是嘲笑。所以你要是不是真的明白这一层，你就无法真的体会以西结在那个荒原上面对那个遍地枯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情绪、什么感受。神说你对他们讲道，是吧？啊，但是把他们活过来，你发现你的话才有意义。所以金律、银律、十诫都是指导活人活得更好，活得更圣洁，活得更像神启示的那个样式的。以下我们总谈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怎么践行呢？怎么能够做到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完美、那么的互相帮助？十诫和律法就是那个指导，照这个去活，组建你的社会，组建你的家庭，陶冶你个人的修养。十诫就是这种指导。但这是给活人的，还是那个问题，堕落之后人都是死人，死人跟他讲这个是没有用的， 一个死人是当然不会学习怎么活得更好的，对不对？所以耶稣才对拉撒路讲说，拉撒路出来，出来了才给他松绑，才给他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对吧？所以像其他地方也提到说，懒惰人啊，不可再躺卧，这是对懒人。但是你不可能在坟地里讲这句话，你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懒呢？就我一个人站着，你们都躺着是吧？他死了，他倒不想躺着，他也听不懂了，他也只能躺着了，是吧？除非他活过来，你才能说不能再躺了，要站起来。但他如果是死人，你别说这个话没用，他也听不见，你对他也不会有能力。就像以前我记得政府曾经有一阵规定，在私人的什么婚丧仪式和其他的什么活动上不可以放国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道理的，要不然你对着这个遗体唱起来起来，这个是吧，很奇怪，还起不来是吧？因为国歌是不能让死人起来的，什么歌也不能，只有神的话，只有神的能力能，甚至讲道也不能让他起来，对吧？神的道有能力，但是你讲道人讲的道他起不来，是神的能力，神的灵在他心中运行，让他活过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鸿沟所在，死人听不懂律法，但律法就是明明讲给这些人听，讲给这些人听之前就告诉你，你肯定听不懂，你肯定听不懂还要讲给你听，这就好像是强行的在跟一些没有翅膀的人在讲怎么去飞行，有点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整个以色列的旧约历史就好像这种循环一样，就是你应该这样活，照律法说的一二三四五这样活，但是又告诉你又不可能这样活得出来，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虽然没有这个能力，你仍然有责任这样活，但是我仍然告诉你，你的确没有能力履行你的责任，可是你虽然没有能力履行你的责任，你仍然要按着你该履行责任的样子接受审判，你肯定没法活，你肯定没法这样活，你也必须这样活，你必须这样活，但是你真的没法这样活，你发现他就是在不断的这么循环，是吧？搞的人是不是很纠结，我到底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在这种的无尽的绝望和折磨当中，那些属神的人才渐渐开始明白不太对，并不是把这个行为规范背会了就能做到，这里边有两条近路可以让你做到，一条叫降低标准，就是我不再说不可杀人不可谋杀的意思包含着下限的不杀人和上限的要爱别人保护人的生命，不再这样说，我只把它解释为下限，不可谋杀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不要真的拿刀杀人，你做到就算守住了，守住就能上天堂，所以你看这个等于把天堂的门槛拉低了，是不是？把天堂这个票价降低了，降低到了一个比较体贴人的，让人可以做到的，这就是耶稣所痛恨的法利赛人做的事情。实际上你绝不能降这个标准，爱人的意思就是爱人，要不然耶稣为什么说律法的总纲是爱神和爱人呢？而且要尽上一切的去爱人，对吧？他说那个才是标准，绝不能降。但我也同样承认你现在的能力，比如说现在以后你也达不到，即便你比别人做得好一些，犹太人的确比周边列国的人都更文明，更加的虔诚，更加圣洁一些，但仍然离神的这个标准差之甚远，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对吧？所以真正的重点是什么？真正的重点就是十架才是解决十诫的核心的办法，或者说十诫的存在是来逼着你盼望十诫，它要让你产生那种正确的或者叫做神圣的绝望，你要在这种神圣的绝望当中深刻的知道自己不行，你不要以为主日能来聚会，甚至于下午都在这儿跟弟兄姊妹交通一整天，我就算守了安息日了。刚才稍微点了一下，你的仆婢牛驴跟你一样安息了吗？没有，对吧？如果再扩展的说，你想一想所谓的那些安息年和喜年的设定，是不是跟第四诫是直接相关的？那么你真的是到了一个阶段，如果有人欠你钱欠到第七年，你会主动说赦免他吗？免他的债吗？ 你会跟神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吗？神啊，我每逢第七年别人欠我的债我都免，你做到了吗？你就知道人到底做不到是什么意思。你只不过是比别人做到的多了一点，但你离神的标准差得太远了，是吧？所以我们才说在这个意义上，十诫在逼你盼望十架。所以耶稣来不是拿这个规条继续的强迫你，而是告诉你你必须做，但是你又做不到，这两者之间巨大的这个鸿沟，只能由上帝自己为你而死，化身一个十字架形状的桥，将它连通起来，这才叫做真正的绝天地通之后的复天地通。人和人的断绝之后，人和人的关系恢复，唯独借着十字架才能完成，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十字架是在定你的罪，而十字架是在赎你的罪。十字架是在指出你的问题，而十字架指出你就是那个问题，你这个人有问题，是吧？十字架是来好像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十字架是要来解决有问题的你。所以你不借着十字架就不能明白十字架，你不借着十字架也不能去践行十字架啊。所以我们说这一些十诫和十架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十诫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逼着你盼望十架，指向十架。十架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成全了十诫，并且让你在神的面前是被算为义，然后在这个永恒保障的前提下，你再回到律法，尽上你的全力去做你当做的事情。整个把这个逻辑，把这个叙事，把这个得救的方法启示清楚，并且是次序放得正确，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所以到了第22到第23章，我们看到了一句话，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啊，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是律法的重要功用之一。刚才说了，律法是给活人的。当你活过来之后，谁让你活过来呢？福音让你活过来，对吧？但是你活过来之后，律法重新产生了它的那个意义。它是有意义的，而且有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刚才唱的那首四首诗歌，应该第三首跟神的律法有关的那一首，对吧？你会发现那么多的形容，你真的视而不见吗？神的律法是如何的甜美，如何的全备，如何的是有智慧，如何的有能力，如何的使人可以得生命，如何使人得智慧。这些话难道写在那个地方是枉然的吗？并不是的。我们说基督徒人生的这个灵程的路上，最关键的第一个节点叫做称义，是不是？称义，神算为你的义。后边的那个工作我们经常称之为叫成圣，是不是？你要越来越像一个圣徒，越来越圣洁，像主，你要成圣。那我问你，成圣有没有什么指导的原则和方法？其实就是什么？律法，就是律法。只不过旧约那个里边，我们刚才想说的那个不是给死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称义，你现在直接学习成圣，只可能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你幻灭，你做不到，是吧？第二个是你假装你做到，那就叫伪善，是不是？或者你要以行为称义了，你觉得我做的真的很好，比别人多，我就该上天堂，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就会产生这种极度的骄傲和自负啊。所以说先讲成圣这永远是不行的，因为一个还没有被算为义的人，他想抛开上帝，想抛开上帝对他罪性的那个直接的陈述和对他的这个现状的一个判定，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去称义，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亵渎。所以不能抛开称义谈成圣，但是对于已经称义的人，遵行律法是有重大意义的。旧约们多次的称之为叫做你可以因此活着。活着这个词绝对不是我们今天的意义上的生物性的活着， 是有个余华有本小说就叫活着，是吧？很多人看过，那个就想着一种生物性的活着，只是说你会说话，会行动，会跟人沟通，但你那个活着实在说跟大猩猩和这个什么和鹿啊和马之间的区别不大，那只是活着。圣经里说的活着的意思是你是个人，你应该像在文化神秘所说的那样，你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应该这样活着。也就是说你应该有尊严的，很丰富的，很诗意的，很敬虔的，在这地上活着，这就叫做成圣嘛，对吧？所以在旧约当中好多这个话，比如说我读几节，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一句，其他都相似的哈。以西结说二十章十一节，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罗马书十章五节也这样说哈，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说这是个成圣指南，实践和律法，对吧？你要照着它有行为规范，这就是我们说律法的三大功用啊。以前我们在听到这个，我在学习这个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个形象的想法啊，你可以用三个来记忆，律法的三大功用分别是尺子、镜子和鞭子。尺子的意思是什么叫好，什么叫错，是吧？这是个规矩，对不对？告诉你对错，所以它让你知道是非善恶价值观。镜子的意思是让你知罪的，对吧？你看它是个镜子，镜子是照你的，不是照别人的，对不对？而鞭子指它有这个社会规范的作用，它对于以色列人直接就是国家的法律，而对于我们虽然不直接把它当法律，仍然对于你的法治精神，对于你的规则意识是有着极其强烈的影响，对吧？所以这三重的功用你把它联合起来，就可以称之为你可以因此活着，并且活得像个人样，就是这意思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遵守律法是本分，不值得夸耀，本来不值得夸耀，或者说但是因为人的堕落如此的过分，所以现在能够来谨守遵行律法的也常常被神称赞，是吧？他不会让你得救，但是正如今天所讲的经文里，他会让你和你的子子孙孙因此活下去，不但活下去还能活得很好，就是所谓的能永远得福，这就是律法的意义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神学家都在强调，依靠律法你绝不能称义，但是要离开了律法你绝不能成圣，就这个意思。失去了这种规则和引导，你要注意，这个不是一个假想敌。事实上在今日许多的教会当中确实有这个倾向，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反律主义，对吧？非常反对律法。我们是在福音中所生的，就应该是凡事都有自由，凭着我的良心，凭着我的本性，凭着我的自由，凭着当时的情况来行就够了，不要再说那个两千三千年前的那个律法，那个过时了，那个渐渐的陈旧了，现在我们是新约时代，不要讲旧约。你会发现这是种种错误神学思想汇聚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特别之人本的一种概念。就像在那个前车可鉴那本书里边，薛华曾经引述了一个说人类的简直就是人类简史，他说起初上帝是我的牧者啊，这是起初，后来呢我是我的牧者，我自己管自己，再后来呢羊是我的牧者，你虽然是个牧羊人，但是你会发现最后是羊来牧你，羊来牵引你，再到后来一切都是我的牧者，羊都未必了，也许你是看着青草看着河水在那舞蹈，对吧？到了最后，最后我没有牧者，人的堕落就这么完成了。起初上帝是我牧者，后来我是我自己的牧者，再后来羊是我的牧者，再后来一切都是我的牧者，最后我没有牧者。当你进入到我没有牧者，意思就是我没有权威，我没有规则， 没有什么规范可以引导我，对吧？这就进入到了一个叫做空虚混沌人民黑暗，你重新回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状态，重新回到了一个完全虚无的恐怖状态。律法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所以没有明确的道德指引和行为规范，人就一定会不断的堕落下去，最后变得完全虚无的。不过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不需忌讳，现在很多教会确实有着强烈的反律倾向，谈律法而色变。他们通常的理由就是，你要是正面强调实践或者叫做律法过多，你会带来叫做律法主义、道德主义或者叫做教条主义，你会带来教条主义，所以就不要总讲堂，规规条条太多。但是就像谢斯特顿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意识的教条主义者，一种是无意识的教条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我发现后者才是最教条主义。那些说口称告诉你我们教会没有章程、没有规则、没有教条，我们都很自由的、很恩典的，你最终渐渐就会发现他的规条比谁都多，因为他的规条取决于他带领人自己的意识想法，昨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两个想法都不一样，两个他都认为对，他自己也不受去约束，是吧？所以我们说谢斯顿这个话很有意思，最教条主义的那些人恰恰是告诉你没有教条，而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的规则就这些，那是清楚的，是明确的，对吧？律法也一样，他清楚明确的告诉你就这些，就这样，我们要的是这个，不用你猜啊。其实在我个人有限的观察中也是这样，越说自己没章程没规条的，其实规矩之森严相当可怕，而且你还捉摸不透，是吧？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在想啊，声称无教条的这些最强的教条主义者，非常可能是从一种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福音的，所以才会搞出来律法和福音的对立。所谓个人主义看待福音，就是说他总把这些事情当成一种修身养性这么个级别的事情啊，是个人操守方面的东西啊，得救就是关于个人得救，所以律法也当然是关于个人修养，而个人修养让他强烈的是不是想到了儒家那套伪善的东西，就觉得要把它废除掉。但这里有一个天大的误会，就是圣经从来极少谈个人主义，圣经从来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来谈问题，对吧？即便这里说德福，也说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一个圣约共同体，连绵在历史中的共同体，针对这个群体来德福的。所以你想一下，什么叫做让一个群体可以因此活着，活得还有人样，活得还好，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只想你个人的时候，你想律法，你就觉得这是一个约束。可是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圣约共同体大的架构来看，你觉得对一个大的群体而言，要不要有律法？要不要有规则？对吧？这个规则和律法的意义，就是使得这个群体得以不致消亡，不致内耗，无论是乡咬乡村解散，还是被外力把它打垮，它必须是有律法、有规则、有章程、有明确的程序在其中，这个共同体才能生存下去，才能活下去，而且活得好。所以我才说这种对立往往是他在从一种很个人主义的角度看圣经造成，而你从一个很大的角度，从一个至少是圣约共同体的教会的角度来看律法的那种美好、那种公义，对于一个在一个险恶的世界当中这个共同体怎么活下去，那绝对是具有极其明显的正面意义啊。就像是大卫·屈普他也说一句话，前一阵他这个文章很好的，网上你都找得到，他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成圣是一项群体任务，大家都找来看一下，我只说里面的这两句话。他说成圣是一项群体任务，我们不顺服基督要我们固定聚会的这个命令，当我们不以福音为中心来鼓励、来彼此劝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伤害我们自己、伤害我们的家庭、伤害其他人。所以成圣和称义从来不该对立，律法和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心意的两个方面，看你是怎么说啊。 在神的教会和共同体当中当然是彼此调和的。好，再接下来我们发现领受这个律法的那个人是摩西。摩西他的身份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呢？你想一想，百姓说这个火焰好可怕，我们不敢上去见上帝，我们就通过你吧，你去见上帝，上帝说什么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照做。摩西说好，这个话我传达，上帝也听到了，甚以为美。这个时候摩西得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保，是不是？中保，他是上帝和百姓中间的中保，传递上帝的话语，也把百姓的要求告诉上帝。你会发现这个中保的形象和角色就在明显的在预表着主耶稣这个真正的中保。最后一切的悔改、信靠、交托都是在主耶稣里边完成的，所以我们才经常也提传讲福音十架之前你要先传讲实际。你不说罪的问题就直接上来耶稣爱你，他只会把珍珠丢给你，就是那个状态，他还不践踏你，是吧？所以你要先说罪是什么。换言之，你是个医生，上来你要去治他，首先得告诉他您得病了。他要是说不承认自己有病，说你说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那你其实往下说不下去。因为只有承认自己有病的不健康的人才需要医治，是吧？所以他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你跟他讲耶稣能够救你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上来就说，或者你总说耶稣爱你，他就觉得耶稣欠他一个爱，我现在扶救下来接受你这份爱吧，给你个面子，他会有这种兴趣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避免。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要因实践来向实践，你要告诉人真正的相信不仅仅是耶稣爱你，你接受这份爱，而是说你是有罪的，实际上耶稣是恨你的，恨你的这个罪，但是他却为了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为你而死，爱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来的，所以你要是信他就能得救，能够回应这种爱，这叫真正的相信。不过真正的相信如果是这样，那不信是什么？其实稍微的列举几条，应该有很多种。我们说不信或者说真正的相信不是什么哈？首先它不是家庭遗传，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受过婴儿洗礼你就得救了，绝不是这样的。这正是犹太人的问题，对吧？犹太人觉得我因为生来是犹太人，自然就是选民，选民就自然得救。所以今天好多的第二代第三代什么基督徒也就是这个问题，他因为生在这个家庭觉得我就得救了。就一个牧师讲过，他见过一个所谓第五代基督徒，但他觉得他应该不是这个真的得救，因为他发现这个第五代基督徒同时交五个女朋友，幸好不是第十代嘛。第二个方面呢，也不是一个理性认识而已，有信仰的知识和有信仰这个区别，就是我刚才说的公冶长和那个鸟的区别。鸟当然有关于鸟的知识，对吧？它没有这个知识它怎么飞？它当然有，但是你光有知识不代表你会飞。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宗教研究所的教授和我们农村教会朴实的这个阿姨她之间的关系，那个区别就是所谓的研究基督教不过是以学术为事业，对吧？还是说真的以耶稣为基督，是这个区别啊。光理性这不行，知识发达，生命荒芜，其中充满的叫做专业的扯淡，是吧？这样的人虽然也可能受洗了，但不是他的心受了洗，比较可能是大脑受了洗，也就叫洗脑，是吧？第三，也不只是一种情感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看重这个，就是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的精神很快丢掉了，当时的人们是基于真理、理性、认识来对上帝进行认识的，结果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浪漫主义学派兴起之后，迅速的转变到了情感才是最重要的，要改讲。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信主一定要有的一种经历，不是任性，而是说流过泪，我为信仰哭过， 我唱诗唱哭过，这才代表我真的相信。听到赞美诗就流泪，看到圣赞句就感动，这个就是得救的证据。我不是说你这样的有了就反倒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觉得有了就一定是得救的，是得救的确据吗？我们可以说属神的人通常是有感动，但它不代表说你有感动的都属神，这逻辑次序不能这么调，对吧？因为有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较容易感动，他看这个圣诞晚会他感动，他看那个佛教的筹款晚会他还感动，他看中央联欢晚会里边煽情段都出现的时候他还感动，他还流泪，对吧？用句话说就是眼窝子浅嘛，可能是吧，就喜欢流泪。主耶稣提过这种人，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我杜撰出来的，耶稣说过这种人，就是那个好种子坏种子是吧，那四种土地，那个在磐石上的还记得吗？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急着遇见试炼就退后。种子撒在磐石上，跟你讲磐石太阳一晒它很热，热量是充分的，所以虽然没有根它也能长出那个芽来，是吧？可是因为没有根，根没有扎进去，没有土地，没有这个土壤，没有养分持续供应，它就叫做暂时的欢喜领受，那个情感很充沛的，对吧？欢喜领受，但是到了试炼一来，它马上就退后了。起初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教会也好，是哪个教会也好，那个情感充沛，欢喜领受，等到试炼一来就自觉的就退回三字。我知道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在三字当中求得那一份属灵小确幸，是吧？找到那一份他认为的平安，这就是情感的诉求的危害。你记得保罗在被这个巡抚叫腓力斯抓住他，然后在他面前他给腓力斯传道的时候，还记得那句话吗？保罗就讲论，他在传福音嘛，对吧？他在讲什么呢？保罗就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听后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你看到没有，保罗传的福音的三个重点叫做公义、节制、审判，是不是？今天我们传福音说这个吗？还是尽量的喜欢以情感来打动他？你现在用一个情感他哭了，下次你发现你煽情的功力不够，还哭不出来了，你就需要有更强的这个工具了。你下次是不是还准备带一点这个芥末给他抹一抹，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保罗传的福音和今天传的福音，今天的福音更多的有点像耶稣很爱你，耶稣要救你，说的是耶稣在求你，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有点像在明明你是在传福音，结果怎么看来看去好像你在推销一个滞销的化妆品似的，是吧？就这种感觉。好，第四个方面也必须说，真的相信并不是直接来自身体的医治。福音书中就写过，十个大麻风得医治，但只有一个回来敬拜主，还是个撒玛利亚人，是吧？可见身体得了医治不代表他就一定会信上帝。以前我听过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也亲身经历过，那姊妹的那个癌症真的是治好了，治好了之后每个主日上午你就能看到他穿着一身那个就是那种武术的那种服装，拿一个大宝剑，是吧？拿着宝剑去公园练剑锻炼身体，不再聚会，这样的意思。好，第五，也不只是说受洗和加入教会，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叫行邪术的西门，你注意看就发现他也受洗，他甚至也加入教会，但他是信的吗？他还想拿钱来买这个圣灵的恩赐，是吧？后来的教会历史记载，这个人果然一直行邪术行下去，最后是比较的悲惨的下场，搞异端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是真的相信，但是你也受洗，你也加入教会，也坐在这里，看上去像基督徒，其实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只不过这个死的吧，就是说入殓师给你画的比较好，看上去栩栩如生，是吧？栩栩如生的基督徒，真是这样吗？这个词形容起来挺可怕的，其实啊。所以这是一种 不要以为这种外在的表现就是真的信，也不是出于行为，包括也不是出于服事。以前我们讲工作的时候说，不要搞圣俗两分，工作这叫做俗世的工作，这叫做圣洁的工作，神圣的工作。没有，无论你叫服事，还是你外在的工作功劳，还是你的道德行为，这些都不能让你得救，这些都叫做变相的因行为称义啊。真的相信说的就是头脑的理性明白，心情感被打动，灵魂里边是被神翻转过来，他的生命会产生一种委身，他的理性感性意志情感言语行为思想全方位的都归向了耶稣，都愿意为了荣耀上帝而行，这样的人才是叫做真的信啊。所以神的律法归算，把神耶稣基督遵行了律法的那个义归算给了我们，我们的罪归算给了他，这是我们讲的那种超自然的逻辑，不是说做工得工价，就因为你没有做工你却得了工价，我们才称它为恩典。我们是在这个恩典当中心有恩感才愿意做一些什么，并且就是做到了一些什么，我们也说我是无用的仆人，这本是我当做的，而且终极而言照着我实际上当做的那些我还没做到，真正的成圣直到天堂才能做到。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还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因此做的那些什么在神那里其实都不算什么，但是又因为神如此的爱我们，这些不算什么的什么也会被他悦纳，甚至得他的一些称赞。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时候我们的那个姿势和那个状态和那个位置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被他的恩典所生，因此没有可夸可言，我们是应该被十字架的福音所生，然后呢竭力的谨守遵行照着十诫为代表的律法，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能够荣耀上帝，能够来造就别人，这才是十诫的真理。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众人不至于将律法和福音人为的对立起来。主啊，求你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当中，使我们都是一群福音所生的人，使我们都能够来按着神你启示的律法，我们看到这律法的美善，这律法的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指引，看到神的心意。主啊，你帮助我们这个生命的共同体在这个地上真的可以荣耀你，也可以去爱我们的邻舍，造就众人。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来唱刚才那一首跟律法有关的诗歌。
好，让我们来祷告。